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哎，这期节目我们非常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在于什么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嘉宾，他做的事情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啊。今天的嘉宾呢，就是为大家写回忆录的八一，那么欢迎八一。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八一，我现在是一名野生作家，为大家专注写一些回忆录啊、自传啊之类的人物故事。
哎，回忆录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不太陌生，就很多名人啊，是吧，他会写一些回忆录，甚至然后出版卖钱这种的。那八一他这个有意思点在于你是给普通人写回忆录，是不是？
对 对, 对
啊，那你能不能就给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好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我现在做的可能更多的针对于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大家希望把自己一生的故事记录下来，那么正好我就来做这个服务。对，然后可能不局限于说我们常规认定的一定是给老人做服务，那其实可能不管你多少岁，30岁、40岁、50岁，当你觉得你的人生值得被记录，或者你需要做一个深度梳理的时候，那么我现在就在为大家做这样的事儿啊。对，
哦，这个我本来刚才有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我挨个问一下。
可以啊。
就是你刚才说不仅仅是老人。
对。
哦，原来年轻人也可以写回忆录，是吗？
对，
也就是我刚比如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可以写回忆录。
对对对，是的，我曾经跟你一样，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以为一定是老人来写。那实际上我第一个客户他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所以从他身上我就理解到了，我的认知完全就是局限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
反而是客户给了你启发。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也是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刚开始做一件事儿，我们要怎么去认知它，那实际上你的理解和实际生活当中你真正得到的反馈有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去，我其实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去称之为这个产品到底叫回路或者叫什么东西，因为它不一定是站在某一个人生节点来针对回忆做的一个文字方面的工作。对，当然这个我也还在探索当中。
哎，刚才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可能叫什么我的故事啊，
对,
对吧，
对对，都是可以的。
哎，就像你说的是的，他可能如果是30岁的人，现在可以说就是年轻人，
对，
他对之前自己做过事情的一些梳理。
是的，是的，是的，
人生的前半生或者是1/3人生的复盘和梳理。
对，因为三十岁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重要吧，对吧，可能是我们自我的一些谋牙和成型的时候的第一次的一个深度的回顾和梳理，那在这个时刻它对于你承上启下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那在这个时候你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它的价值可能会更大，因为它可能会源源不断的去反哺你过去的一些创伤，比如说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些这部分的，可能你内心有些东西它是可以去修复掉的，然后同时它又可以为你的未来30年甚至50年做一个新的指引。
哇，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创新的一个点
啊，
之前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过。
对，这个也感谢客户给的灵感啊。
好，哎，那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给或者是主要给普通人写回忆录的，我们就还是暂时先叫他回忆录吧。
对，可以。
那这个有多普通？因为之前哈，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都从来没想过，哎呦，我也配或者我也能写回忆录这个东西吗？
对，
人家不都是那些比如说总统啊或者什么那伟人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人家可以写写回忆录。咱们这个所谓的普通人，怎么说呢，我在想这个问题是怎么定义普通人，或者你的客户有多普通。我把这个问题再细化，因为这个我就从比较俗的一个角度来那个问一下吧。那看比如说那些名人，是不是肯定人家有人给你代笔什么之类的，写一个回忆录，这个也应该会花不少钱。那咱们普通人消费得起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来界定普通人，以及究竟什么样的人值得写。首先我觉得我的客户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可能他一定是普通人，如果他要和名人做对比的话他一定是普通人。但是他如果和普罗大众做对比的话，他可能又属于比较有消费实力的一帮人。因为回忆录现在做一次的话， 我们是按字数收费的嘛，然后肯定做下来还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比如说要上万，因为我们可能的服务周期也在两三个月，这样摊下来你也可以算一下每个月的工资，对吧？所以它一定不是一个低价值的服务。
嗯，
那么所以如果说它有这个需求并且有消费实力的话，那它可能在这个职位上或者它的收入层级上还是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一帮人。所以那我们怎么来定义他到底是不是普通人呢？我觉得一定他在这个性质上可能不像名人那么有名人效应，或者说怎么样所被大家所熟知的啊，可能没有，但是他可能又比普通人更有消费实力一点。对，那至于刚刚你提到了关于配得感的这个事儿，我其实对于我不管我的客户还是我自己的家人，我也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我算谁啊，对吧？谁认识我？我写这干嘛呀？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我是觉得说，其实在这个事业之外，除了你自己也没有别人了。你觉得你写出来的这个东西谁会看呢？或者说你觉得你不去写又是因为什么呢？我是觉得说，真正去看的人，或者真的值得你让你去记录的那个人，除了你自己也就是关心你的人了。那么基于这个的话，我是在想，为什么大家就一定觉得我不配呢？你就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边，你有你自己的宇宙，那有你就是你这个世界最核心的那个人，为什么你要觉得在你的世界里你不配干这个，你不配干那个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你愿意，你关心你自己，你想了解他人，他就是一个值得你去做的事情。
嗯，而且你说这个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儿来，就之前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其实我们的古代历史基本上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根本就没有平民百姓的历史。
对，
以至于我们想去发掘那段历史，哎，那古时候的那个普通人老百姓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是不太知道的。
对，
直到最近这些年吧，我才发现有一些历史学家或者一些专家也好，他会去专门挖掘这方面的历史。嗯，就像之前我看在那个读库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他有人专门研究在那个莫高窟的那个里边发掘出一些那个年代大概是唐晚期一些普通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才得以一窥那个时候普通人民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是的，我们可能在聚光灯就是当聚光灯打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波人，当然其实它背后还有很多没有被注视到的人群，他们可能更代表了这个时代，或者更代表了一群人的更大的一种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可能因为他们太渺小了，他们作为个体被忽视掉了，那我们没有关注到。那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想告诉大家，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无论你多少岁，无论你觉得你自己你的人生怎样，值不值得记录，那我都觉得说这就是你的人生。
是，哪怕就像刚才说的，有关心我的人想看，哪怕
对，
甚至我觉得更极端一点，没有人想看，你只是想对你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回顾，我觉得也很好呀，很有意义啊。
对对对，就是作为自述的一种存在，你存在过，我觉得它就值得被记录。对，
是，而且我觉得哈，因为我可能比较俗，我觉得就是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在物质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以后，是要追求一些自己自我的实现，自己精神上的追求的。
对对对，
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每次因为我自己我之所以开始写这个，可能也是源于很多的机缘巧合哈，等等，比如说你要写自制日记，对吧？完了之后，你对你爸又特别好奇，哎，你觉得你爸你怎么是以前那样现在这样，你怎么不太了解他呢？然后包括然后又有各种各样你心里边的声音，然后加上时代的趋势等等的，最终他可能就锚定在这样的一个产品形式上。那背后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就体现在一个关注，就你关注自己，你关注他人。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互联网，然后因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娱乐模式的改变，已经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拾一些我们对于自我和对他人的关注，然后用一些方式把它真正的再去细嚼慢咽一些，然后真正的再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这个我之所以愿意来做这个的一个原因。对，
嗯， 哎，我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是怎么找到这个八一这位嘉宾的、
嗯、
其实我们之前完全不认识、嗯、
对对对，纯网友
对，完全不认识。我也是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我就是从小啊，包括现在那过年过节回家听家里人们，除了那些那个乱七八糟就那些家长里短，总会听他们说起以前的事儿，或者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些事儿。我们家也是都是啊，好几代都是那种最最最普通的那个劳动人民吧。
嗯。
但是我听到，哎呀，之前我每次感觉都能听到一些新鲜的、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嗯。
就是我们这个家族之间的这些，有一些喜怒哀乐都有这些故事，我就觉得哎呀，非常有意思。可惜，其实我当时自己我就产生了记录下来的这个想法，
嗯、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甚至是。我的一个舅舅，他我舅舅他其实他们也没有上过什么太多的学、
嗯、
啊，那个年代、
嗯，
但是他有一次他自己说完了，聊完就突然感慨，哎呦，你看咱们家这些事儿，如果都记录下来，也非常有挺有意思的。
对，
啊，当时我就产生了共鸣、
嗯，
但是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就是我的文笔可能是不太行，
嗯、
这个事儿就一直搁着了。后来，哎，有一次我就突发奇想，在小红书上我就搜有没有人做这个事情，
嗯、
然后就。联系到了我们今天这位嘉宾。
嗯嗯，是我自己其实特别想给我家人写，我姥爷他故事特别丰富、
啊、
年轻的时候他的各方面的吧。那、嗯、我姥爷他现在就抱着一种就是，哎呀，有啥好写的嘛，我都那么大年龄了。那我现在我所以我就也是一直在尝试用其他的方法去了解他，因为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们家这个整个家里边最厉害的那个人，他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然后他有什么经验建议可以给到我们后辈嘛。那我觉得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诉求，对吧，不管是基于了解的还是基于说你想去修复一些误会隔阂等等的。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像那个古道尔的那段话，就是只有当你关心你才会去了解，然后当你了解你才会去行动，而当你行动的时候才会有改变吗？
啊，你说这一点启发我了。你刚说，嗯，我想到了一点哈，咱们现在几代人之间，由于社会剧烈的变化嘛，我们几代人之间可能是隔阂越来越深。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这么做？
是的是的，
如果其实是大家还是想跟我们的这个前上一辈也好，或者下一辈也好，会保持一个比较好良好的，谁不想要一个良好的关系呢？是吧？
啊、
那就像你刚说的，我们怎么去了解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嗯，
是吧？跟他聊这种、
嗯、
他的回忆，他整个从小到大这种整个的生存的这个环境，对吧？生长的这个故事，这个经历，
对，
啊，这又是给了我新的启发。
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哈，人和人他就是存在各种各样的误会，就没有办法了。
嗯、
有时候当你们能量不对，就是能量不同，然后就能量不对等，然后那个又不同频的时候，
嗯，
很有可能就是鸡同鸭讲，或者你一下就觉得你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可能就会哎产生一个误会。而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误会，可能你反而越接触越多，你误会越多，反而你们的距离可能会越来越远。而那我们之所以去做这样的梳理，其实这样的梳理不局限于说一定要通过文字，要通过写回忆录，哪怕我们打一个电话，对吧，我们真正的关心一下对方现在的处境，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了现在这样。我觉得你要去解开那个误会，这个才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价值。因为我们的核心是要回归我们幸福的本身，我们是要过幸福的人生，对吧。我不是要我不跟任何人耗，我也不去纠结对与错，我要的就是我当下要幸福，我要快乐，这个是我追求这一生活着的一个意义。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对抗这个阻力，我们又怎么去思考我们和自我和他人的关系，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样的方式方法。那当然回忆录它可能作为其中的一个方法。那其实我们每次约朋友出来见面吃饭聊一聊近况，对吧，或者偶尔打个电话或者喝个咖啡等等的，谈个视频，或者哪怕约着打一场游戏，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一种探索和一种表达的方法吧。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这方面可能因为我们的即时通讯已经非常发达了，它已经可以随时随地碎片化我们的任何一份浓烈的这个思念或者说一个心意，导致我们反而没有一个高频或者高浓度的一次深刻的表达。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方法。 去再深刻的正视一些的看到彼此啊。
嗯，刚才可能像是你说了你做这件事的契机，
嗯，
那我想问，那你的这个第一个客户或者是你写的第一个回忆录是给你的家人写的吗？还是？
哦，不是不是，我至今没有给我任何家人写过，因为他们都拒绝我。我姥爷嫌他这个年纪大了，然后我爸呢，他就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必要，他就觉得他不是那1%嘛。对，然后所以我所有每个客户都是我线上来的客户。各种机缘巧合，我们就认识了彼此，然后就达成了深交。对，然后我第一个客户他也是一个30岁的北京人。
哦、
嗯，然后他做这个事儿的初衷也特别简单，他就觉得他好多东西他记不住了，啊，他已经记不住了，他觉得再过几年他会全部都忘掉，他希望赶紧趁他现在记得住，赶紧把这些事儿都全部捋一遍。对，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
哦，我明白，他相当于是我们，比如说可能就是。童年或什么有好多美好的记忆是属于我们的一些珍宝的，
对，
他是想把这个都保留下来。
是的是的，就聊到记忆这个东西，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我觉得这几年我的记性也越来越差了、
嗯、
就好多东西你一旦你不去分享，你不去表达，你不去记录的时候，它就会消失掉。
怎么回事呢？这是我非常想插入一个保健品的广告。年纪轻轻就记忆力不好。
你觉得你记性很好吗？
我哎，你还别说，我之前觉得我记忆力特别好，就是我从小就有一个习惯，
嗯，
各种就是文艺影视作品，我再爱看的我只看一遍，
哦，
再好看的我也只看一遍，因为我觉得我记忆力特别好，看完我就都能记住它。因为你像文艺影视、影视剧这些东西，动画片，你看完一遍就所有的东西都知道了，你就没有惊喜了。所以我从小就特别不爱看这个东西。
那你背书怎么样？
啊，学习呢是学习是学习的哈，就是娱乐是娱乐这方面是那个。包括你看像这两年就所谓的那个啊兴起来脱口秀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段子什么之类的，我之前也是只看一遍，
嗯，
因为现场它这里边最精华就是那个包袱嘛，
嗯，
抛出来你知道你就是不会觉得好笑了，
嗯，
但是这两年确实是我好多时候我看到最后他哎这个我之前好像看过。就是这种啊，
会，我现在也是，就根本就记不住。
嗯、
有时候翻相册才发现，我靠，我去过这儿，这个我吃过啊、原来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我就觉得我全都忘掉了。那基于我觉得忘掉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再去表达了，没有，因为你不但你不去表达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个记忆不会被加深了，然后又因为你没有分享，所以也没有人能帮你记得住，所以他这个东西最后就会被淡化，就会被忘掉，你就不存在了。
嗯，而且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友会反应，那哎，我们之前不是可以拍照照相对吧？
哦，对啊，
那是一种保存记忆的一种模式是吧、
嗯？
但是它可能还是文字有它无法比拟的一些优势的。
文字的话，因为它可以描述嘛，所以会更细致一些、
嗯。
可能你当时的心情啊，这个场景等等的一些画面、一些感触都能被记录下来。那照片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当时的那个图像啊，就。方式不太一样，
嗯，
对对，哪怕是包括图片、文字、视频，然后甚至音乐这些比较偏艺术方面的，它的每一个载体不同，它传递出来的东西和信息量也不同，但是都不一样。我觉得都需要我们的生活都需要这些东西都存在啊。
嗯，哎，那我其实对你的这个工作非常的感兴趣，在不涉及
商业
机密情况下，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你这工作是怎么？你现在是全职在做这个对吧？
啊，对，我全职。
就是你这个接触一个客户，你怎么跟他沟通啊？怎么弄啊？这个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流程吗？我非常感兴趣。
可以，没问题。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要了解这个客户，我首先我得先看见他，
嗯、
对吧？我得先了解他、
嗯，
所以我的这个工作流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会让客户给我先介绍一下他的人生主线，我要先看到你的人生节点，我大概知道你这一生走到现在你是经历了哪些重大事件，有点像你的里程碑。然后我会根据这个主线再去拆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能就会去凸显这个客户在不同阶段他的思想啦、他的性格啦、他的境遇啦，他是怎么变化的，那我会在这个中间去做细分，然后又基于这个再去做提纲啊，采访的提纲梳理，可能哇一口气可能要梳理好几十、一百甚至200个问题，非常的琐碎，非常的细致，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致且考验耐心的一个工作。 对，之后才是采访，然后整理，然后策划，然后写，然后设计排版制作交付。对，这整个流程可能会需要投入2到3个月的时间。
哦，哎，那你这个设计这些问题啊什么这些采访，你是让这个就是跟客户来讲述，是按照年号或者叫那种编年体呢，还是按照事件什么那种纪传体那样，还是怎么弄？
明白，这个就看你大纲怎么策划的了，因为每个客户不太一样哈，有的客户他可能希望他这个东西把时间线打乱，就像小说一样精彩，
啊，
从一个支点对吧，然后慢慢开始，
啊，
开始三页，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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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然后也有的客户，比如说像老人，更多的可能就是按照时间线来了，
嗯，
那所以每个客户都不太一样，啊，
哦，
基于你策划的大纲，我们再来去做提纲的梳理，然后再来做编排，然后再来做稿件的整理和润色，是这样的。
哦，那这个必须得是面对面沟通吗？
也不一定，其实像线上的话，现在也非常方便嘛。如果说客户没有特别的需求的话，一般是线上。嗯，
哦，线上就可以啊？
对啊，线上就可以。
哦，那你理论上可以接全世界的客户。
是这样的，所以我准备背单词了。
写个法语回路吗？
万一要出国，对吧？
哦，所以那你现在刚才说这些，包括第一个客户，都是在线就能沟通？
是的，当然也涉及到线下的。这个我说白了就是看客户的需求了，因为我自己我就两条腿和一个电脑，到哪儿都可以。
哦，我明白。哎，你还别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更倾向于线上。
哦，
而且是那种语音沟通，因为我就是不愿意露面。
对对对对对，
这种，哦，这种确实是，
啊，是是是。
嗯，哎，那我还有一个小细节问题啊，就是我采访嘉宾就特别爱问细节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那既然可全世界的都有可能，咱现在就说全国吧，对吧？
嗯嗯嗯，
都有可能，他会有一些人。有到目前为止他普通话包括那个发音都不太好，遇到这种情况，
嗯，
遇到过吗？或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遇到过，遇到过，
啊，
之前服务过广东的一个客户，他们说的是潮汕话，
嗯，
根本听不懂，
嗯，
啊，所以当时我其实找了一个广东的听得懂潮汕话的写作的并且懂得采访的同行，
嗯，
让他帮我去线下做的采访，然后我们又一起做的线上的稿件梳理。但大部分情况下表达听力加上普通话，我目前遇到的客户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哦，
嗯，
哎，而且我突然发现咱们俩这个做的有点类似。哎，
对，
今天相当于我是在采访你。
是的。
那你在给他们写回头，你也应该是引导他们来提问这种。
对对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嗯，非常有意思哈。
对对对。
哎，我突然想这一说咱们俩做的事儿有点像。哎，
非常像。
因为刚才我包括我联系你的时候就说我做播客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赚钱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觉得想跟朋友们聊天，然后想做一些记录，记录一些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儿。那既然说到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儿，你能不能就是在不透露客户隐私的情况下，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个你就是觉得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惊奇的或者能让大家感觉到哎很意外的，哦，还有人是这样的这种他们的故事，你可以分享几个吗？
嗯，可以的。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可能有好几个细节哈。比如说我之前写过一个，
嗯，
老人家，
嗯，
他因为现在80多岁了，然后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正好还是战争年代，
嗯，
那我当时就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给我非常大震撼的，他说他出门的时候看见外边，
嗯，
他推开那个房子，
嗯，
走到街上，然后他看见外边的树上挂着全是被炸飞了的手脚，然后地上全是横尸遍野。这个当时真的带给我的那个冲击非常大，因为我根本无法想象我在童年可能6、7岁的时候推开门出去看见这样的景象，我是什么样的心情，而这个心情又可能怎么来影响我这一生啊？
一点不夸张，不但你受到冲击，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我跟八一没有对，刚才听到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屋子非常温暖，但是你看我起鸡皮疙瘩了，就瞬间真的，而且这些说实话，在你在影视剧里，在哪里真的是看不到。
对对对，嗯，对，我所以我当时非常震撼，然后包括还是这个老人，然后甚至我自己姥爷，他们都跟我提到过一就是他们那个年代是，战争、饥饿、饥荒、闹饥荒，
啊啊啊，
对，根本就没得吃，所以大家都是要吃泥巴，然后吃野草，然后又因为吃野草，很多的野草它本来就带有毒性，所以有很多人可能甚至都因为中毒而去世，或者说昏迷。像我写的这个客户，他就在床上，因为每天都在吃野草，一天三顿都吃野草，
嗯，
他在床上晕了20多天，然后才突然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就开始疯狂的呕吐。 啊，所以包括我自己姥爷，他小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景吧，所以我就觉得，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然后不同视野的客户带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像老人，他们会可能会让我觉得，作为晚辈，我会非常心疼，我会觉得他们从那样的年代过来，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然后他们又如此的坚强坚韧，然后走到了现在，我会觉得说非常的心疼。然后但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又在写年轻人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年轻人的精神压力又特别的大，可能我们的物质已经比老一辈要丰富很多，然后生活也过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和平，对吧？
嗯，
但是我们的精神又出现了空虚。所以每一代人给我的感觉，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课题。那我们身为这个时代，或者身为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克服，然后我们又怎么去运营我们的人生，这个是更重要的。而且现在写了那么多客户，我可以说每一个客户都是千疮百孔的，都有自己非常深刻的一些不被他人所知的一些经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对他人的包容度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吧。
嗯，
因为我们不了解。
刚才其实你分享了一个那个让我感觉到有甚至有点惊悚的那个特殊年代的老人的故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你刚刚说年轻人，但是没有，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年轻人？
年轻人，年轻人，我之前有个客户，我觉得挺让我震撼的。他其实他现在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然后他会乐器。他乐器已经是顶级了，但是他怎么学的这个乐器呢？在他跟我分享之后，我们都挺震撼的。就是其实他学这个，我们正常学乐器不都要学五线谱吗，对吧？但是他不是，他为了考级，或者说叫为了满足要求考级，完全就是靠死记硬背，完全就是靠肌肉记忆。你可以想你怎么去想象一个人从他的童年到他的青年，在长达快10年的时间，他就弹那么几首考级的曲子，他就完全靠他的肌肉记忆。
哦，就专门为了考级。
对，就
也不是学乐理学什么，哎，我就告诉你这样弹这样弹就这样弹就行了。
对，这个就是为了满足一个需求，满足家长对他的某种期待。那这个反哺到他现在的话，就会让他觉得，就会带给他很多的怎么说，一些思考吧。这个也是非常触动我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客户，可能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或者说不叫问题，就每个人遇到的东西不太一样，主题不太一样吧。我有的客户他就写爱情作为给他先生的一份礼物，然后有的客户他可能就最近比如说连续遭了好几个打击，他想记录一下复盘一下为什么最近老是这样。其实一捋都能发现他背后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有句话叫性格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
啊，不是，叫我想想啊，性格就是让你不停重复，但你看不见的那个东西。
哦，就像是说，如果哎，我穿越回去，我能怎么样？但是其实，如果这个人他穿越回去，他的性格其实他不变的话，他哪怕是穿越回去了，像开挂，但他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可能他的人生还不会一定就是变得会更好。好像是有这么种说法。
对，或者说叫你以为你在经历，你以为你在不停的经历新的情景，但实际上都是同一个课题。
对，
嗯，
你以为你这个是过了好多年，其实是
其实从这个坑跳到那个坑而已啊，
嗯，
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能跳出这个坑，就取决于你什么时候能看见这个坑。你得先去觉察你自己。你得去观察，对吧？你得了解你自己，你都不了解你自己，你怎么改变命运呢？你都把控不住。
哎，我突然想到哈，其实咱们今天是聊普通人的历史，但是刚才我觉得我问的问题有点导向有点不太对，问的都是那些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有特别的抓人眼球的，或者是以至于刚才你说都是一些其实有特别经历的。那我就想问，真有没有那种真的就是流水账特别平淡，但是我想记录一下那种真的纯普通那种？
也有。但是我觉得我没法去定义这个普通哈，我觉得其实也不普通，因为你怎么说，你毕竟有经历在那儿，你是有你的真情实感的，所以这个东西他你咱不一定非得说每个人他都过那种特别宏大宏伟的人生，不太现实，对吧？我们也不是伟人。那每个客户呢， 你说有没有像流水账一样，我们称之为叫比较平淡一点，
嗯，
没有那么曲折，
嗯，
对吧？哎，也是有的，但是他也很幸福呀。
对，平平淡淡就是一种幸福，
吧
是吧？
对啊，他也很幸福呀。那我也很羡慕他呀。其实故事越曲折越丰富的话，他就越坎坷嘛。那越坎坷，他也必定伴随很多痛苦。所以这个东西，我始终认为，幸福度和你的字数没有关系。哪怕你活到八十岁，你最后你写出来可能一张纸就写完了，但如果这八十年你是幸福的，还要怎样呢？就很完美了呀。
真的是，所以真的有那种八十岁的老人家只有一张纸的吗？
这个倒确实也不太会
啊。对，所以或如果是这种真的特别平淡的，你会引导他们，哎，会不会试图引导他说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
哦，我其实是希望的，因为毕竟这个作为一个读物，还是需要一些可读性嘛。
嗯，
如果说太平淡了的话，可能也缺乏一些趣味。
嗯，
所以还是非常希望去帮他拼凑出一些边边角角的边角料，对吧？丰富一下这个内容会。但是可能确实这个没有办法去为了体现某一个趣味然后我们去编排，
嗯，
刻意的创作也不确实也很难
啊。哎，我突然有了一个特别鸡贼的问题
啊，
就是你能不能现场跟我说一说，比如因为我也要采访嘉宾嘛，
嗯，
像刚才那种情况，哎，你去一般都是怎么引导嘉宾的，具体怎么聊的呀？
其实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
嗯，
可能就像你问我一样的，
嗯，
就是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打开一个话题，可能就会问一下，比如说，哎，那你当时为什么这样想，或者说给他一个命题叫，哎，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那样去弄呢？
哦，对对，我就是想让你说，就是你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不能说套路，就是固定的一些能够启发人的一些问题模式，比如说刚才就像就是一个，对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为我们听友们听了以后可能我每次总是试图给听众朋友们贡献一些实用的知识，比如说咱们平时跟别人聊天什么的，
嗯，
是不是也可以问类似的问题，嗯，像刚才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明白
啊，类似的还有吗？
一般采访的话我只能说先开始可能会用一些开放式提问，先让他自己讲。
哦，开放式的。
对，先抛一个大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他结婚这一段，
嗯，
可能我会先问一个，你能讲讲你婚姻吗？你能先分享一下你的婚姻吗？啊，他可能他有一个他原本就想要说的东西，先让他把这个讲完，然后在一边听他讲的过程当中，一边你会去抓一些细节，然后再来聚焦到一些细节的问题，再来问，然后这个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核心的内容的记录。那我们要去对比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对吧？为什么他是这样选而没有那样选？所以呢，你又会去思考在某一些关键点上他是为什么这样去思考的，你就会抛一个问题说，哎，那为什么当时比如说你才三十岁，对吧？你朋友都结婚了，为什么你没结婚？嗯，他可能就会，哎，抛一个讲一下他的价值观等等的。
啊，所以一上来多用开放性问题。
嗯，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不要太去局限客户自己本来的发挥嘛。
哎，你猜我突然想起什么来了
啊。
可能你不知道，因为我之前做过交友指南还有是那个亲密关系的一系列节目，
嗯嗯，
请来的那个老师和嘉宾都是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在一般是在说那个跟那个朋友之间，异性朋友或什么什么之间啊，
嗯，
或者你想发展成恋人那种朋友之间，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就是要多问这些开放性的问题。
对，
这样才能让对方打开话匣子。
对，
我突然发现好多事情都是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
对，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通过整理提纲这个过程习得而来的，因为我自己其实线下不太喜欢去就是去挖别人。
嗯嗯嗯，
我觉得因为可能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之前，对吧？不方便。
对对对，太 push 的话，
对对对，
确实。嗯，明白。
嗯，但确实如果说作为一个采访者，其实有比如说这个很专业的就像记者，对吧？他一定是有采访技巧的。嗯。然后而且越到了细节方面，就你的问题必须得越来越聚焦。嗯，你的问题太宽泛的话，客户的回答也是很宽泛的啊。但你要拿到一个特别聚焦具体的答案，你就必须要非常聚焦的去问。嗯，
你猜怎么着，这跟我们那个是一样的，
对吧？
一开始先那个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然后到具体的时候要问一些比较聚焦的问题，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是吧？他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话，你会提供几个选项，这样的话，
嗯嗯嗯，
类似的。
是的是的，
嗯，哎，不停的在 callback 我之前的节目。
确实，我反正这个，哎呀，就我觉得平时特别会聊天的，
嗯，
他应该做采访，应该信手拈来吧。
哎，我现在就是在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希望能够给大家贡献一些更加精彩的节目。
嗯，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别别，不感慨了。那我哎，下一个问题是啊，刚才咱们聊到很平淡那种啊，
嗯，
就是加引号很平淡那种，
嗯，
你会引导他说出一些尽量多的尽量精彩的内容来，
嗯。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看的好多历史其实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他会对自己进行美化，
是的是的，对对，
甚至有人会专门因为知道咱们以前的史官他是非常有气节的，是他是会如实记录的，
嗯，
但是好多有些当权者他会要求史官篡改或者美化历史，
嗯，
对吧，那你看这些个人记录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一听他在吹他这也太假了吧，是不是在编造，他是不是在吹牛，或者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哎，你别说还真没有，而且恰恰相反，嗯，他们不仅没有吹还特别低调，
哦，不但没有美化还把自己，这个，
不但没有美化还特别谦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我还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确实我遇到的大部分客户他们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遇到说喜欢把自己就是包装的特别牛，
嗯
嗯，相反其实我真的我觉得他们都特别优秀，但是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谦虚，就总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讲的，或者说叫我就是一个其实很厉害啊，但他们的自述可能都会讲，
嗯，
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人，普通的人，
嗯，
啊，
对，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但是基于某种原因我还是要来写一下，对，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不并不认为自己特别的怎样，那我是觉得可能大家已经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阶段，或者说他们见过的世界已经足够的大，对，嗯
嗯，或者是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咱刚才说那种哈，给后人看的那种历史，就是那种帝王将相的历史，
嗯，
他是写给别人看的，
嗯，
所以他必须得做一些春秋笔法，
嗯，
而刚才咱们说你做的这个事情，包括他们自愿的想写这东西，可能是跟自己对话，
嗯，
跟自己的内心，跟自己的过去，
嗯，
跟自己对话，所以他会非常的卸下那层包袱吧，
是的是的是的，
可能会记录一个最真实的状态，
对，因为写作这个东西就只有两个字，就是真诚，你不真诚你没法写的，
嗯，
所以我觉得客户可能就像你说的，他们没有包装的需求，没有营销，不，这不是营销，
嗯，
对吧，这是跟自己对话，
这么看来我觉得这件事儿越来越觉得它有意义了，因为假如哈，
嗯，
假如将来有人要研究我们这个年代的历史的话，
对，
这个东西它不比那所谓的什么一些正史要要可信的很多是吗，
对，他可能会翻开一百个三十岁的人，发现九十个都在失业，
嗯，哦，那既然这样哈，刚才嗯比如说他非常的真诚非常真实，
嗯，
那有没有写一些，因为有些你刚才说有些客户也经历一些特殊的事件特殊的年代，有没有那些不能播的那种写这些东西的这个桥段涉及到这些内容，
不能播的不太会涉及到，
哦，
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问题有相关有相似的地方，
嗯，
就是说一个在真实性上，然后第二个在展开度上，不是每个客户他都会把他的所有的细节一五一十的都讲出来，有的地方他会不去讲，对，
哦，
对对对，那尤其涉及到比较敏感的地方，那这部分不需要在书里边体现的，可能我们就不会刻意的再去挖了，嗯，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其实相当于是他不会特意的美化自己，但是
不会美化自己，
嗯，但是可能有一些心底最深处的一些东西也没有特别的展露出来，有可能
或者说叫不方便对外，
嗯，明白明白明白，
嗯，
嗯，
嗯，但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因为现在我已经给客户提供两个版本了，
嗯，
一个是他自己保留的，一个是给他亲朋好友看的，
哦，
就是有些东西他可以讲，他讲了他自己看就行了，其他的我再把它删掉，
啊，
嗯，
明白，
嗯，
哦，那这样突然涉及到一个问题，我突然感觉你这个职位又有点像那种心理咨询师，或者有点像那种影视剧里看那种牧师，有些人去跟牧师忏悔，我觉得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那客户会要求你签一些保密协议啊或什么之类的吗？
会，我们有合同的模板，其中就涉及到保密了。会的会的，就是其实因为写作或者说叫表达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对吧？你讲出来了，
对对对对，
你讲出来了，你一肚子的苦水，你往外一倒，你整个人就轻松了，对吧？
嗯，
所以这个必定是会有一点像心理咨询或者说叫疗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甚至是比如说我这个，哎呀，回顾之前做过什么错事儿、什么亏心事，我说出来，真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放松，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一种忏悔。
好，那聊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你这个工作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我想问，你是怎么理解你自己现在做这个事情的呢？或者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可以说行业吗？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形成一个行业，或者是你的同行，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呢？
这个应该有一个行业，只是可能它还不被大家所熟知。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往大的说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功德，很有功德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它可以修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嗯，
那我们可能修复了一个人，修复了一个家庭，那可能如果说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类都可以活得如此的自洽幸福，那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是很和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啊。
嗯，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作为个体的话，我特别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吧，能够让每一个人都真正的认识自己。我觉得当你认识自己之后，你的生命会变得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不管基于对社会或者基于对个体，哪怕是基于个体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你去了解你的父母，了解你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都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所以我就觉得做这个东西是比较有意义的，也是为什么我希望能一直去写的一个原因。
哎，那如果这期间你不停接受的都是负能量怎么办啊？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没有没有，会有，不能叫负能量，其实能量是非常美好的。对，因为每个人的一生它都是跌宕起伏的，它不太会说一直都是负面的，对吧？它也有它正面的，而且到了最终它这个结局一般都是比较美好的。对，我只是会觉得，当我真正的走进了更多的生命之后，而且如此详实的了解一个人之后，我会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大家真的多包容一点吧。对，
是。而且你刚才一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来。我刚才问出那个问题，我就想到了，你说会不会是，如果他真的一生都非常的苦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心思或者不会想下去写回忆录这种东西。
我觉得会吧，这可能已经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了吧。但是可能往往又正是这样的人最需要，因为对他的就是作用效果可能是最大的。
是有点伤感。我在想，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会，
这个就交给心理咨询师吧。这个可能需要更专业的人来引导了。
是。哎呀，我又把这个话题印象沉重了。哎，那我说到这个行业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最近这两年AI 兴起了，
对，
它几乎就是我们可以人机对话，好多事儿都可以，尤其是在文字处理方面，
对
啊，他们做的挺优秀了，现在也，
对，
那你感觉它会不会取代了你啊？
不会不会，我始终认为人跟机器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是可以产生情感交流和共鸣的，人是真的会设身处地的去关心你的，那AI 它当然有它自己的好处，它的搜索非常强，它的整理特别快，对吧？然后它可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稿件的基础整理，但是在整个作品的呈现，然后在整个作品的构造和灵魂的凸显，你是需要背后的这个人耗费他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去不停的揣摩，不停的代入，然后不停的思考，最后才能呈现出来的。所以你说 AI 它可以这样去做吗？我觉得还是不太容易做到吧，至少现在。
确实，你像刚说的，你比如说去深度挖掘，去引导一个那个客户，这个 AI 目前还做不到。哎，那你对 AI 应该也不是秉持一个绝对的
排斥
的态度，是吗？你现在有用 AI 吗？因为你是文字工作者，会用到 AI 吗？
我会用到 AI， 但是我用的 AI 会比较少一点。我会 比如说我会查一些资料，我会查一些比如说客户是哪一年的，
嗯，
然后他住在哪儿，
嗯，
所有的资料我可能会通过 AI 去，但是在做大纲和在做文字的处理的时候我还是会依赖我自己。嗯，可能这个部分我还是比较希望跟 AI 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吧，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被 AI 取代掉。
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说这个现在好像所有的内容行业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嗯，
你就比如说播客吧，我就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那个在用 AI 做播客了。
嗯
嗯，他们就是写好逐字稿或者是稿也让 AI 来生成，然后声音什么这都是 AI 生成，那就看，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可能一开始他做的内容都挺流畅的，但是我只要知道他是 AI 做的我就不太愿意听。
嗯，
或者是我就肯定就不会听。
嗯嗯，我觉得 AI 它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工具的存在我是完全可以接受它的，因为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
嗯，
它可以解放我们的劳动力，它可以让我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我的生活，这个我完全是非常非常非常愿意和它合作的。
嗯，
但是如果我觉得它取代的是我的思想，取代的我的情感，取代的是我的体验，它让我变成一个行尸走肉的话，我觉得我当然是不愿意臣服于它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我正确的去看待和使用 AI 吧。嗯
嗯，估计我以目前的发展来说，可能我感觉在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看不到它能取代我们的灵魂和思想这个。
哦，那可不好说，
说不好，
我觉得很快了，因为现在我们听到的东西和我们看到的文字很有可能都不是人类写的了。那如果说我们接受了大量的读物，
嗯，
就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是被 AI 在塑造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去维持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能呢？
我不知道，我可能能想到的就是那种钢铁侠那种，
嗯，
或者是脑内植入芯片那种，
嗯，
让他们作为我的一个助手，但是还是我是那个主要的那个地位。
嗯，我
觉得这可能是我幻想的一个比较美好的这个人类和 AI 相结合的一个未来。
可能还是看行业吧，有一些行业 AI 的，
嗯，
加持力是很大的。但是艺术行业的话，艺术是一个靠心的行业，
嗯，
对吧？啊，你没法用脑子，你得用心去感受。
是，
嗯，
对，
嗯，
哎呀，我们差点聊成一个人工智能的节目，然后拉回来就想问，那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吗？有什么计划吗？
我没有，因为我去年看到一本书叫《沉浮实验》，它讲的就是一个人如何去沉浮于他的当下。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非常符合我以前的概念，所以我在去年那个就辞职之后，我又把这本书拿出来看了之后，我就更确信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做到顺其自然啊，就活在当下。可能这个不符合大部分人的理解和追求哈，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要去规划，习惯了要去思考未来等等的，当然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认准一个大方向，你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不想去局限我在这个方向之内到底要做什么事儿，然后每年要干嘛，就太具体的东西我不想给自己设限。
哦，所以你也没有定年度计划什么的？没有，
完全没有。
哦，这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感觉像你给别人写回忆录这种应该会非常有规划，而且我问过很多嘉宾这个问题，未来规划，
嗯，
大家都会说出一些，开玩笑也好，认真也好，说一些规划。你是第一个觉得，我没有规划，
我没有，
就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嗯，
啊，觉得这种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所以就更不想规划了。
嗯，本来这已经是到节目的尾声了，
嗯，
但是你说你没有规划，我突然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采访了很多个自由职业的嘉宾，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就是那你没有规划，那你的典型的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或者你现在这种自由职业的生活是什么样，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说是非常枯燥。我现在生活真的非常简单啊，每天就是睁眼就写稿，闭眼就是睡觉，只要有时间大部分就是抱着一台电脑一直在那儿写稿，然后无非就是在家里写，还是在咖啡厅写，还是在图书馆写，对，然后其他的时间可能更多的就是陪家人，然后跟朋友见个面吃个饭之类的。嗯，所以今天能来录播客我也觉得哇真好，很久感觉没有接触外部的世界了。
哎，跟这个好多自由职业者聊完，我感觉好像确实自由职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哦，
已经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说了，因为我刚才听你的状态睁眼什么写稿闭眼睡觉，感觉，
嗯，
哇这不是比上班还要累啊。
我觉得他一定是很辛苦的，而且一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焦虑。当然这个焦虑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因为我完全想开了。但是他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自由。我前几天我还刚发了一个小红书，我说那个自由职业最自由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你决定要自由职业的那一刻吧。等着你，剩下的等着你都是很具体的事情了，因为要靠你自己养活你自己了嘛。当然呢，你说他比上班的好处在哪儿呢？他心灵很自由，因为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嗯，对，所以你还是自由的。嗯，
人生是旷野，我心灵很自由。
对对对，嗯。
那你那个现在的，你刚才说现在已经就是不焦虑了，
嗯，
是因为真的就是已经摆烂了，还是说其实做这份工作它的那个收入还是可以维持你基本的这种生活的？
嗯，
或者是你刚才说那个可以见见家人朋友们，那你可不可以支撑你就是像我们幻想那种自由职业一样，可以我比如全世界旅行啊，或者什么不想工作就玩，
那个是财富自由
还不太能就是全世界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哎，或者你有没有想过去一个就是生活成本，因为你现在还是在北京对吧？
对，
去一个生活成本比较低或者山清水秀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
我其实说实话，如果说在稳定的写作状态中，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嗯，
因为你反正有收入嘛，对吧？
嗯，
你换个环境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还是选择在北京，是因为跟客户见面更方便。然后包括北京这边他的这个怎么说，就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说更好获客等等。
对，这是一方面。
对，
或者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那种那个 vibe， 就那种氛围，
嗯，
真的就不一样。
对对对，这个是，
就包括刚才我说做自媒体做什么，其实好多职业他都可以不在北京，但是我也听很多人说过，
嗯，
但是离开了北京或者离开了北上广那种地方，
嗯，
你立马就是那个人吧，就是整个那个就不太那个劲儿就不太对了，
对对对，
就哎，为什么在这儿我干活什么就不太行了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会有的。它有一个磁场，
嗯，
它有一个能量的传递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很喜欢待在北京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北京给我感觉是很踏实，嗯，然后它又很宏大，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可以让我很好的去工作。对，因为我本身我是成都人，
嗯，
成都人是一个就成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城市。
对呀，好多北京的想去成都呢还。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在成都长大，所以我回去了之后就完全，
啊，
你知道吧，沉不下心来。
而且甚至就在去年，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从北京搬去成都了。
对。现在成都很多北方人，
是
我们出去吃火锅还有麻将呢，以前都没有的这些东西，反正也挺好。对，但是回归到你这个问题哈，
嗯，
至于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说我是彻底摆烂了，还是说是真正想开了哈，
嗯，
就怎么能够做到活在当下，或者说不去规划未来？我觉得首先肯定不是摆烂了，
嗯，
对，我一定不是一个摆烂的人啊，相反我会去做很多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因为我还是始终希望说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嘛，对吧？那我觉得最终想开了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人生都是你不可能计算得来的，人生是因缘聚合的结果，你能做的是做好你手上的事，结果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当我真的接受并认可了这个观点之后，我只关注我有没有做好我手上要做好的事。我做好了手上该做好的事，比如我今天要写三个客户，两个客户，一个客户，我都写了，今天我就能睡得踏实。这个结果老天给我就要，老天不给我就认啊，我没有什么好对不起自己的，所以我想开了，所以我接受了，所以我能立于当下了。
大师，我也悟了，真的是
悟了，悟了，都悟了。
嗯，那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好，
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在给自己写回忆录？
我非常想给我自己写，而且我觉得我的故事写出来，你们一定要惊掉下巴，因为我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然，什么时候能写，什么时候有这个契机，有这个心力去写，有这个机会，我不知道，所以我就随缘吧。嗯，
哎，那可不可以这样？
嗯。
让人惊掉下巴的故事，你能不能我们这个小播客来给你先预约一下？你要是 没有时间写，或者但是你又想记录一下，能不能来我这播客聊一聊那些让人惊掉下巴的经历，方便吗？
嗯，我自己是无所谓方不方便的，但是我怕这个说出来之后真的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三观，所以我思考一下。
不让播吗？
有可能不让播。
那咱们可以录着试试。
听
众朋友们就爱听这种不让播的。
哦，那也行。可以。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但是咱们留个扣，
谢谢
预约一些你那些让人惊掉下巴的个人经历。
好的好的。
好，
会被这个牛吹大了。但是确实我觉得可能是很你大家没怎么见过一些经历。
可以，哎，那我们可以帮你，虽然我们这样每期就可能只有五个听众，但是也可以帮你宣传一下，你的那个小红书是。
谢谢。我的小红书叫馅饼 share bean。
好，可以，那我们把你的这个放在联系方式放在那个show notes区可以吗？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那今天这主要是非常感谢你的到来。
谢谢你。
好，让我真的今天我开悟了好几次这跟你聊这期节目。是
都是血泪史，
是我开悟最多的一期节目。
真的可能就是感谢大家吧。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您能获得内心的平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